怎么结束了？他是不是对我没有感觉？
想延长欢愉时刻，回应另一半的爱吗？哈鲁 Slow Fuck 慢慢爱，男性机能延时乳膏，让快感与时间同时加倍，撑更久，爱越深。
结账输入折扣码 Slow Love， 享哈鲁韩春官网全馆九折哦。
点击资讯栏连结，体验至高的爱。
讲到这个教课啊，最近上个礼拜去这个福星社啊，参加一个活动啊，他希望，其实好像福星社他们有一些人想要写脱口秀的段子，想问我说怎么写啊，然后我就示范，我就去跑去分享，开一个分享会，然后教他们怎么写出这个人生第一个脱口秀段子，然后把最基本的这个喜剧结构啊和这个技巧教给他们，然后教他们试着写出这个很精简的这个短笑话。 OK，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跟我讲，我可以，不管你可以在聊天室或者说在留言处跟我讲，我可以在网络上之后在直播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怎么写出我用我的方法怎么样可以最快的速度或者最简单的方式来写出你人生中的第一个脱口秀段子。 OK， 好，那我们最近看了很多这种影视作品嘛，像哦上礼拜去参加电影试映会，谢谢昆丁啊，这送票啊，这个我跟昆丁跟郝伦我们去看了，哦没有郝伦啊，我跟昆丁还有莫莉我们去看了那个什么魔鬼克星，哦魔鬼克星最新的电影，我觉得还蛮好看的，大家有机会可以去看，那个出乎我意料的好看，因为他，我觉得他剧本写得很不错，然后这个应该不算暴雷吧，因为预告片应该也有，就是魔鬼克星 Ghostbuster 嘛，他那个整个复古感都有回来，整个80年代的那个老片感都有回来，然后重点是那些老演员一二级的老演员全数回归，然后其实戏份还蛮多的，看了蛮过瘾的，蛮推荐大家去看的，有点他到最后有点是老中青三代魔鬼克星全部一起在出轨，我觉得蛮有趣的，就很怀旧啦，就是一个很，也是一个很卖情怀的一部电影作品，但我已经40岁了嘛，这种卖情怀的东西就是正中我下怀，还有像什么马里欧电影也是一样啊，就是那干超级情怀的啊，我从小玩到大，小学我连幼稚园就开始打红白机马里欧了，好吗？情怀到爆啊，西洋鬼杀队啊，对对对，没错，应该真的 Ghostbuster 就是西洋鬼杀队啊，连那个史莱姆啊都有回来哦，超棒。OK， 然后最近有看了Netflix 看了一些影集啊，三体有看到一半，还没看完，我觉得蛮好看的啊，先不爆雷，反正我觉得蛮推荐大家去看的，他每一集的剧本都写得不错，然后会让你想要一集一集的往下看下去，因为原本人家不是号称说三体这个小说是最难改编，是无法改编成影视作品的小说嘛？但哇，过了几年，你看小说出完，过了几年，用这个好莱坞的资金砸下去，哇，那个动画效果做得特别好，哇，那个很过瘾啊。Hello， 晚上好 ，Hello。然后还看了一个哦，一个中国的电影叫动画电影叫《长安三万里》，我觉得很比我预想中的好看很多，意料之外的很好看，也是推荐给大家。就是长安三万里，他在讲那个李白的故事。李白从李白年轻到发迹，然后到当官，然后最后跑去修仙的这个整个，然后后来被抓去关嘛，就整个故事都描述的很完整，然后很有趣，然后动画效果做的非常好。我今天听说这个动画团队他们，是中国的动画团队，他们花了10年的时间去把这部电影做出来，所以我觉得是蛮值得大家去看，花个几个小时去看的，我觉得真的很值得，内容很棒，它的 3D 的那个精致程度啊，然后它人物设计的讨喜程度，还有它动画动作的流畅度，基本上就是跟梦工厂差不多同等级，就是有点它的那个流畅感有点像，就有点像在看梦工厂的功夫熊猫的系列的电影一样，就是这么流畅， 然后他的剧本也写得很好，然后也有情怀，对不对？因为我们小时候谁不朗个唐诗三百首，就是这从小念到大的东西。然后你看到他出现在电影里面，那个人出来，就李白、杜甫、那些人，王维那些人出来念那个，在那个情境下朗诵那个诗给你听，然后有些诗还是用搭配的那个古筝啊、琵琶这样用唱的，然后就觉得哇，很有感觉，就蛮推荐大家看的。长安三万里 ，OK， 好，好，那当然最近看了很多，也看了很多，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嘛，就看了很多这个日本动画。就这一番，我不晓得这一季大家有追什么番呢、啊？哦，其实我追了很多这一季有至少我在追的大概四五个以上嘛。四五个好像对大家来说可能不算很多，对我来说已经算蛮多了，因为我是平常是很忙哦，就是有追福利连啊，然后。迷宫饭啊，这两个大概是我最这一季最爱的。哦，再来还有其他追这个什么 LV99 千金大小姐，竟然是魔王隐藏魔王啊、哦、这样。然后或者是追什么肌肉魔法石啊之类的。大概应该还有一系了。对啊，我不晓得大家这一季最喜欢动画是什么。那我们今天重点要来讲福利连。因为我真的看完福利连这两季嘛，因为刚好他最近第一二季都完播了嘛，已经出了28集了、希望当然是非常好看了、大家都口碑都很高啊。然后我看他的那个点阅数啊，在那个动画风的点阅数也是本季之最嘛，就是可能我看其他的动画可能了不起就是比较红一点的就是几百万人观看的一集，然后有些就是可能是几万人观看，几十万人观看，但福利连就是硬是破千万人观看一集，我感觉太扯了，跟破千万真的太扯了，我真的很少在巴哈动画风看到这个数字，破千万耶，我天哪，所以这是福利连也算是我觉得也算是现象级的作品了、可能跟巨人一样是算现象级的。其实我觉得迷宫饭也做得非常棒，我觉得只可惜就是他跟福利连撞档，所以不然他应该也要是现象级的，但是因为他跟福利连撞档，所以变成说讨论迷宫饭的人好像感觉起来比较少一点。大家有在看什么动画吗？这一季 Hello Hello， 今天喝这个小米酒、迷路的小米酒，每次去野溪温泉都会看到有那个原住民在旁边卖小米酒、在乌来嘛，所以喝一点很盛行，其实快喝完了，家里把它喝完好了。那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了，就是我看完这两季的福利连，我就觉得说，其实福利连的这个人这个角色啊，就是这个人设其实非常的很有魅力，非常讨喜。然后我个人是觉得非常喜欢，然后想说为什么他会这个作品会成为这种现象级的作品？那除了他画工很好、剧情很好以外，我觉得人物也是非常重要嘛。其实我们都说一个影视作品啊，其实最重要的部分还是人物塑造一个鲜明的人物。那我觉得福利点这个人物塑造的特别好，而且他是有一点点跟王道的主角的感觉不太一样的。当然我们硬要讲，我们也可以说福利连他是走这种可能像一拳超人这样子，这种有点幽默，然后有点幽默搞笑的，然后又很低调的这种主人公，就是他的实力超强，但是他是有点低调的这种主人公，就是像一拳超人啊，或者是那个什么什么斋木奇雄这种感觉的。那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看这种东西的，因为就是王道的主角慢慢变强，这个大家已经看腻了嘛。哦，香格里拉也很好看、我也有在看，但我最近的没有追完啊。但香格里拉就真的是偏王道一点了，他人物角色慢慢变强嘛，我觉得也不错。最近最新的还没有追完，我追到一半，我独自整形，不是我独自升级吗？怎么是我独自整形？哦，加娘炭，这个名字听起来是马来西亚人吗？简体字啊，这位伙伴说，昨天第一次认识你频道，今天在蛋蛋应该是探探吧，对不对？探探在探探用了你的前话题 formula， 聊不到半点就可以预约他出去了，哇、恭喜恭喜！哦，可能你是看了我那个话题的， 就是怎么丢话题的那个影片，对不对？嗯，很好。所以表示谢谢你的分享，就表示这个我的分享的这个方法论是真的有用嘛？哦，太好了。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我之前讲的这个关于约会聊天话题要丢什么，我有整理出一个公式哦，大家可以去看我的这个直播精华，或者看我那集完整直播都可以，好吧？谢谢你的分享，太好了。看到有人用我分享的东西，然后有得到好的结果，我就蛮开心的。OK， 谢谢。好，所以我跟你讲了，所以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芙莉莲这个角色，它有魅力的地方在哪里？还有它这个角色有什么东西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是值得我们去效仿它的这个信念啊，或者它的行为啊，或者它的个性啊，它的状态，好不好？那我个人觉得芙莉莲这个角色，它的魅力啊，有一大部分魅力是来自于说它这个外形跟它的个性有一个比较大的反差，有没有？就是它外形是很可爱的一个精灵，这样子看起来就是很矮矮的啊，小小的又可爱可爱的，看起来很无害的。但它个性呢，其实是非常的理性哦，非常的冷静，非常酷哦，然后甚至是缺乏感性面的，而且一开始可能还缺乏同理心，那是后来那个勇者辛梅尔一直在跟他分享，还教他，所以他就芙莉莲他越来越有人味嘛，对，然后。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常常就想说，哇，这真的是真正的强者，真的是都很低调，很谦虚，然后说一直处在一个吃饮饱态的一个状态，好吗？偶尔还会展露一些弱点啊，可爱的一面让你看，比如说芙莉莲的弱点就是他可爱的一面嘛，因为他已经太强了，所以他的弱点就是他可爱的地方，对吧？我们人不能是完美，人完美的话就这个角色就不可爱了，不真实，也不值得我们去追随他。他一定要有弱点，芙莉莲的弱点就是什么？就是宝箱怪嘛，对吧？然后还有这个很怕麻烦嘛，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一些复杂事嘛，对。然后还有就是他会这个起不了床嘛，对，会睡懒觉这样。OK， 辉哥私塾哦，这应该是我之前的即兴表演课学生，对不对？德哥现在即兴课从两天课。变三天课多了什么啊？有机会真的想再去复训一次，大家欢迎来啊！其实多了一整天的课，其实当然内容就是大大的升级啊，多了很多东西啊。因为辉哥，你可能之前有上过我两天课的这个 Level A 嘛？那我后来有在这个上，就是初阶班非公开的班级上，我试着带了三天课的内容，然后我发现，其实我发现。对我或对学生来说，其实比较舒服，因为东西真的太多了，教不完。那有时候说在两天，就会觉得我就会觉得啊，还有很多东西想教的没有教，很多很重要的练习啊，啊，很多很重要的这个心法啊，很多观念啊，没有办法好好的、慢慢的跟大家分享，因为两天的时间真的太短了，我想分享的东西太多了。那学生也会可能在两天课会觉得有点赶，就是啊。我活动好多，然后都来不及记啊，或者说哇，一个活动完就换下一个，换下一个，就是好像没有时间去好好的复盘啊、沉淀这样。所以我觉得，延长到三天是对我自己觉得，还有我觉得也对学生来说会比较好的一个时间长度。OK， 那具体来说多什么？这个我一时之间想不起来，因为多蛮多东西的，讲不完。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在私讯问我，然后我再跟你分享，好不好？对，上次是连续两天，真的蛮超的。对啊，对啊，连续两天真的爆干超，所以我现在你们会发现，我现在教做这个即兴表演课，我都不敢开连续两天，因为我知道学生很超，我自己也很超啊。所以我现在都是一周一天啦、啊，一周花个一天这样，然后隔周上，这样对大家都比较好，不然连续两天真的超爆、啊。我以前都开连续两天的，我都不知道我怎么撑过来的。哦，你说你用的是浅话题、浅沟通嘛，对不对？浅沟通加 follow the flow， 然后再加上把新的妹子当成自己的亲妹妹，等于很好的鱼饵。OK， 我会买你的课程，然后谢谢，啊，谢谢你的这个分享。OK， 那这些东西都很关键，都很重要。对，浅沟通比沟通重要，然后顺着 flow 去聊天，然后。把女生当成是妹妹，不是女神，然后你就会跟她相处，就会更自在、更亲密、更像是关系会更亲密一点。OK， 非常好，你这些都是很关键的重点，你抓到重点了，非常好。 熊来了在刮小了，德哥会怎么排解负面能量？打手枪吗？其实打手枪也是一个方法啦，但我40岁了，不会天天打了。那我等一下会讲到，好吧？等一下会讲到，听到最后。Okay, 好，我继续讲。OK， 所以福利连就是会给你一种狠人话不多的感觉，就是真正的强者或真正富有的人是不会整天去在网络上说我多有钱，我多有钱，对不对？真正厉害的人不是不会整天告诉你说我多厉害，我多厉害。就是我像我常常开直播分享我的一些把妹观念啊，或者说我的一些人生哲学啊，或者说一些我觉得很棒的一些即兴技巧，但我也不会整天跟你说啊，我赚多少钱啊，我多造，或者说哦，我是蛮常讲我吃过多少妹的啦，好啦，这个我的确蛮常讲，但我不会天天讲，我一个礼拜就开直播讲一次嘛，对不对？我没有天天讲，那好啦，偶尔脱口秀讲一下，好啦，的确会讲一下，但我也不会整天跟朋友讲，因为我朋友都知道了，就不需要，因为这已经都知道的事情，我不需要一直讲，对。那我会讲是因为我可能有些人不认识我，因为我不是很红啊。但大部分时候我不会讲，持盈保泰很重要。像福利连最持盈保泰的东西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嘛，就是他会把自己的魔力隐藏起来，然后让你觉得，他这个人好像很一般，水准很低的魔法使，但其实他爆干强。还把自己的实力隐藏起来，对，所以这个很孙子兵法，对不对？孙子兵法就是，反正我是没有很熟读孙子兵法，但是基本上这就是孙子兵法的一个招数嘛，飞到要战的时候绝对不战，而且是把隐藏自己的实力。好，然后再来，我觉得福利连很有魅力的一点是他很有自己的原则，有没有？你看他在考最近的这个魔法一级魔法师考验的时候，他坚持他自己跟他的徒弟只能使用基本攻击魔法跟基本防御魔法，因为他不想要就是他想要低调，不想要彰显他自己的实力，而且他怕伤害到别人，所以他只用最基本的。然后我觉得这一点很让人佩服啊。然后他，我觉得他也很棒，是他该认真的时候很认真，该玩的时候也会玩。然后他也有自己独特的品味，那么他最喜欢的是变出花的魔法，嗯，而且他很棒的一点就是他很能够忍受孤独，当然可能他活几，他是一个妖精嘛，他是一个精灵，那活几千岁了，很习惯孤独。但我觉得这一点是在我上个礼拜直播也讲过，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你要能够忍受孤独，你才能够真的有真正的成长。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他忍受孤独，然后他会把专注力放在长期价值上。比如说对他来说，他最热爱的都是魔法，所以他可以花一年的时间在看一本魔法书，有没有？他很常干这个事情嘛，花一整年的时间待在别人家，然后寄住在别人家，就一直在钻研那个魔法书啊。今天官方公布第二届人气投票，福利连第五，对，我有看到新梅尔还第一耶。重点是为什么新梅尔可以第一啊？我真的不懂啊，为什么啊？那我觉得最好笑的是那个福利连的死对头宝箱怪都超排名都超前面的，大家超爱宝箱怪的。我觉得一定很多那种小屁孩啊，那种直男的心态，就是想说我要选最强的，那谁比福利连强啊？怎么想来想去都是宝箱怪了啊，或是可以说服得了福利连的，就是新梅尔。所以新梅尔跟福利连，新梅尔跟宝箱怪的排名都很高。我觉得大家一定在很多那个小屁孩就是想说我要选最强的，对。好，我先大家有很多问题啊，我待会先把福利连讲个一个段落啊，再回复给大家，好吗？好，我们刚才讲到福利连。他很专注在自己的热情上嘛，然后他很清楚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他很喜欢魔法，所以他可以花一整年的时间就是闭关在家里看魔法书，然后他会把自己的步调放慢，然后你会发现其实整个作品它是一个很慢活的作品，然后这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喜欢，因为我们现代人就是在外面工作节奏太快，我们的工作压力很大，我们在外面就是哇节奏很快，把自己弄得很累，然后疲劳轰炸，资讯轰炸，因为我们工作也在看一堆资讯，然后我们休息的时候看手机也在看一堆资讯，我们回家也在看一堆资讯，然后哇，我们看到了福利连的作品，哇，这个那么慢活，步调那么慢的这种公路旅行主题的这种作品，我觉得哇，好疗愈，好舒压啊！那个音乐，那分镜，它整个节奏，它的人物讲话都是慢慢的，那个节奏很棒，就真正的给我们一种放松疗愈感，所以。我们常常要提醒自己，我们真的要像福利连，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步调放慢，然后把专注力放在真正对我们有价值的地方，尤其是有长期价值的。 因为大家知道真正有价值的东西都是需要长期累积的，比如说财富，或者说知识、智慧，或者说自信、健康，甚至是长期关系或家庭，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长期累积的，所以不需要太急于一时，我们可以试着把步调放慢一点。但短期如果步调很快的话，我们就会，当我们一个人我们的每天的步调很快，我们就很容易把焦点放在什么，放在短期价值的东西上面。比如说像我以前步调很快，我就是会把专注力一直放在约炮，对，我就疯狂的去约炮约会，然后或者说去夜店去 KTV 或者打电动追剧喝酒虽然我最近也在追剧喝酒了，但是我知道那个就是调剂的嘛，我每天只花可能一两个小时做这件事情，但我主要还是在一整天大部分时间，我很清楚知道我都是聚焦在可以给我带来长期价值的东西上面。所以成功的背后都是长时间的努力啊！就你看一个人，怎么他觉得干妈的这个人怎么一夕之间爆红或暴富，其实他背后的努力很多可能是你没有看到的。那我觉得这种感觉会延伸到，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把步调放慢的情况下又可以得到我们想要的。因为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就是要想要赶快交到女朋友啊，我就是想要赶快打到炮啊，我就是想要赶快变有钱啊，我就是想要赶快提升我的硬价值啊。但有时候就是像就像这个虽然不是很好的一个例子的人，但就像九把刀讲的，慢慢来比较快，真的是这样，我真的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如果你不追求结果，而是把焦点放在过程，就像福利点他整趟旅程，你看他不追求成就，不追求什么结果要得到什么，而是他福利点追求的是整个旅行的过程啊，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福利点你会看他跟他的徒弟他们这趟旅行其实接近根本就是漫无目的，很悠哉，因为他可以选择待在一个小镇一整年，就为了钻研一本魔导书啊，只是说他的徒弟不让他这样干而已。然后他有时候他时光飞逝，他说啊，刚好遇到大雪，他就待在一整个冬天都待在一个小屋里面，有没有？就这样的慢活感，我觉得其实是我们现代人有时候很需要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应该追求探索的过程，不要去追求成就，不要去追求结果。不是说，所以我们可以设一个目标，但我们不要一直聚焦在一定要达到目标这一个地方。就是说我可以设一个目标，所以你可以去想的是说，我要去探索我今年年收入赚到500万的方法，而不是说我今年一定要赚到500万。但大家可以理解吗？就是说不是说我今年一定要练出六块肌，而是说我要去探索我让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的方法，就是去追求探索而不是追求结果。然后再来就是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应该要像福利莲这样，我们要跳出框框。因为福利莲原本是在框框里面，他就是一直窝在他的可能他精灵村啊，跟他的师父生活在一起，然后他师父过世了之后，他也是一直活在那个范围嘛。只是说刚好遇到了勇者辛梅尔问他要不要去冒险去打魔王，然后他一开始说不要嘛，但后来他因为受到感动，他最后还是决定跟辛梅尔一起去冒险，去踏上讨伐魔王的旅程。所以当他跳出框框去冒险的时候，他就得到非常多东西。你看他整个人生可能都有了一些改变，被辛梅尔影响，被那个战士或被那个牧师酒肉僧侣的影响，因为他冒险，所以他得到很多全新的体验跟价值。那像我今年已经41岁了嘛，我回顾我过去40年，我也觉得我人生是很精彩的。因为为什么我回想为什么我人生可以这么精彩，这么丰富，有这么多故事，其实追根究底也就是因为我勇敢的去冒险，去做出一些很艰难的决定，在当下可能是很艰难的决定，但事后来看，这些冒险，这些跳出框框都为我带来很多的体验。我不敢讲说为我带来很多的成就或很多钱，对我带来很多财富机会啊，因为我不敢讲，因为我现在还没有嘛，就是没有到很有成就，也没有到很多赚很多钱这样。但体验是满满的，我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那我觉得这世界其实大部分的人，我感觉啊，就是可能比较不敢冒险，不敢跳出框框，所以很多人其实他是很会有很多困扰，就是困扰 存不到钱啊，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交不到女友，对不对？那我就我还是，如果今天看现在在看这个影片看直播的人，你有这样的情况，我会鼓励你，会想要跟你分享的是说，我会建议你去尝试，不管是任何什么新事物，就是去尝试看看，只要你敢跨出那一步，其实你就赢了80%的人，就试着自己当自己的拉拉队，好吗？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只能靠自己嘛，我们很多时候想要试着让别人推我们一把，让别人鼓励我们，让别人去 push 我们，但事实上是我们每个人都在烦恼自己的事情，全天下的人没有人在乎你，就没有人比你自己在乎你啊！所有人都是应该是要最在乎自己，最然后整天在烦恼自己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成为自己的拉拉队，我们要成为自己的导师，我们要成为自己的最好的伙伴啊！这样我们就可以享受孤独了，因为我们有自己陪伴着我们，我们推动自己去采取行动，去创造价值，去跟他人互动，去跟他人分享。你只要一直有在做这些事情，然后一直持续下去，你一定会越来越好。所以我最后想要跟大家，在这个作品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改变永远不嫌晚。对，你看芙莉莲可能活了几千岁了，他才踏出去跟勇者冒险，改变永远不嫌晚，好吧。好，我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德哥怎么看待我上周跟你讲的案例，酒吧搭讪和女生牵手抱抱暧昧后来断掉了？欸，靠腰，其实你讲的案例我有点忘记了，不好意思，我有点忘记了，详细细节有点忘了，但断掉了就是断掉了嘛，那可能就是有些地方没做到位嘛，对不对？没有吸引到，对，那就再尝试看看，那就跨出第一步很棒，那就是再持续尝试。哦，我不懂得女怎么给女人一个情绪价值，有例子吗 ？OK。所谓的情绪价值就是说，如果女生跟你分享了一件事情，你可以做一个有情绪的反应。举例来说，女生跟你说，跟你说她有在看福利脸，你可以说，哇，真的假的？哎、欸，哦，你懂行哦，哇，我跟你讲，我这也是我这一季最爱的作品，哎、欸，真的超棒。你有没有看见我的呈现是怎么样？我的呈现是不是有丢出一个情绪来？我情绪是惊喜，哇，你很懂哦，哎、欸，这也是我这一季最爱的作品呢，所以我除了透过表情的呈现、浅沟通呈现我的情绪以外，我透过嘴巴讲出来我最爱的，所以这也是一种情绪。所以，当我们在聊天过程中，我们就尽量丢这种东西，浅沟通跟沟通的方式去丢出这种情绪的价值，这就是情绪价值。OK， 这样可以理解吗？简单讲是这样。哦，这是什么 ？Zhou Bing Feng， 马上35岁了。身边的人都结婚生小孩，但是自己还没找到想结婚的人。现在跟朋友出去玩，只有自己是一个人，感觉有点跟环境格格不入了。有没有人像我这样的？Lai Shang 回他说：“哦，我已经35快36了，没结婚还母胎单身，但我把自己内外保持得很年轻。去夜店酒吧，年轻妹子感受不出我已经35，认识妹子很自由愉快，不匮乏，我很棒哎。”看了许多朋友为了社会价值观而仓促结婚，结果离婚，纷纷回来跟我说羡慕我没结婚自由自在，我也很满意自己这样的状态。对啊，这超棒的。对啊，事实上就是这样啊，你的状态是，对，事实上是这样。这个身外其实什么结婚啊，这种身份一个状态啊，这都是身外之物啊，真的真的，你自己活得开不开心只有你自己知道啊，这个才是你的内心状态才是真的是最重要的东西，对不对？而且来像你的照片看起来也不真的是看不出来35、36，看起来真的是很年轻的、啊、那个 hiphop 装的感觉，对不对？超棒哦！我也不想为了结婚而结婚，现在就家里人比较传统，家里人给压力啊、对，我懂，我运气比较好了，我家里人没给压力，那我就是爱我爱干嘛干嘛。但在这个过程，但大家也不用急着羡慕我，就是这样会有这样今天这样的结果，也是因为过去怎么样，也是过去跟家庭革命所得到的嘛，所以。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可能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啊、OK， 那所以家里人会给压力，那就是你要不就是，其实就是我会建议你啊，关于家里人的压力这部分，我会建议你就是不要太当真，就是你可以不要对家里人给你的压力太当真，不要太当一回事。就像我们之前直播常分享的，不要把这个世界当真了，因为你会过得很辛苦，因为常常会有一些负面能量出来。我们该怎么做？不要怎么不当真了？是家里说啊，什么时候结婚啊？说啊，哎呀，然后找到就会结了啦，放心啦。OK， 没事，没事。 就赶快换话题，又赶快走掉，对，这样就这样就好了。我前阵子跟郝伦出去泡温泉，我就聊天，我就很好笑，就是我们聊到说，就是很多人啊，到一个，就是郝伦跟我说的，他说很多人去修行啊，或者去很棒的一个能量场去修行完，他觉得说哇，觉得自己得到了，觉得自己很厉害，我觉得自己是。已经是宗师级得到，我已经得到了，我懂什么叫禅，什么叫定、哦、我内心非常平静，没有人可以干扰到我。但是等他呢回去跟自己父母相处的时候，哇，整个俩又俩起又俩拱俩起来，就啊，而且不管他自己干，我的修行怎么那么差？他讲这个，我觉得超有共鸣的，就是跟自己爸妈有时候聊起来，就是真的会生气，然后聊没几句就生气，因为你们对彼此太熟悉了，都知道对方的软肋是什么，真的一戳就戳到要害，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没有在客气，就都直接来。所以就这样，家人永远是你最甜蜜、又最沉重的一个伙伴吧。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尽量减少跟你家人的相处，越少越好。就像我现在就是这样，尽量减少跟我爸妈相处，这样我们才会维持比较好的关系。然后再来就是不要，就是尽量不要把他们的话太当真，不要太当真，哈哈过去了，不然会很痛苦。好，熊来了说，谢谢德哥，我应该鼓励自己获得新经验，而不是只看见失去什么。没错，就是这样。学学福利连，把焦点放在我去追求探索，而不是追求一个成就，一定要得到什么结果。OK， 好。冰说，男人发信息给女人，最好不要用过多的 emotion。OK。适当的，对，不要过多，适当啊，适当就可以了。因为你完全没有，其实聊天也会蛮无聊的哦。所以适时的丢一些 emoji 或贴图是 OK 的，就是因为你丢一个有趣的，你在传，我们说现在说传讯息嘛。我刚前面讲的例子是有点像是面对面聊天啦。那如果我们现在讲传讯息的话，你适当的丢一些 emoji 或是丢一些贴图，它这个东西是会有情绪价值的，因为它 emoji 跟贴图它的功能。本身一个很大功能就是要传递浅沟通，透过这个 LINE 社交软体传递浅沟通的讯息。OK， 这是它被设计出来的功能。OK， 所以适当的是可以，但你狂贴，你狂丢 emoji， 狂丢贴图，那女生会觉得你这个男的就是可能有点轻浮啊，或是有点奇怪啊，这样。OK， 好，尾鱼美脚天上飞，这个昵称好好笑。今年30，去年跟同居6年的女友分居，想多看看世界再决定要不要结婚。OK 啊 ，OK 的。如果这是你想要的，你就去做嘛。对，就去做。离父母太远会惭愧，离父母太近会崩溃。干真的，真的干真的是这样。同居六年是什么感觉？其实我也没有同居六年，我顶多现在就是3年吧。所以我也想听听看，这个。我想听听看这个尾鱼美脚天上飞的分享，同居六年什么感觉？但我自己觉得应该会是，就是像家人一样啊，就是对彼此都很了解了这样子。好，德哥，搭讪已半年，状况好的时候觉得自己还不错，当一个月都没有约会或比较少的时候，就觉得自己很差，很担心自己没有持续进步，感觉被结果绑架了。嗯哼，看得出来，可能是有一点的被结果绑架了。对，就是我们今天刚刚分享的嘛，就是应该要去追求探索的过程，而不是追求结果。这样，所以其实我之前也会焦虑啊，就是说我之前在，就是我在我密集的约会约炮的这个那段时光，我也会焦虑。其实坦白讲，就是我也会觉得说啊，怎么这个礼拜都没有call到约会啊？怎么这个月都打炮次数很少？就很焦虑，就是说啊，觉得自己状况不好，就会想要疯狂的滑手机嘛，或者想要疯狂的去增加自己的硬价值这样子。所以我可以了解你的心情，因为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情况，对啊。那但以现在的状况回过头来看，就会觉得说哦，其实适当的焦虑其实不是坏事啊，因为它可以 push 你去行动。所以你当然可能当你发现你的结果不如预期的时候，当然你会开始去反省嘛，就想说啊，是不是行动量不够啦，或者说是不是方法还可以再更进步啊， 或是海我的这过程是不是还可以再提升呢、啊？技术上，或者说聊天的方式可以再提升呢、啊、？OK， 那他可能会 push 你去思考这些东西，让你去各方心态面或是技术面、内功或外功上去做一个调整跟提升。那这不是一件坏事，所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如果一直保持着焦虑的心态的话，你的效果就会事倍功半，就会效果会很容易不如预期。所以你可以去调整自己的内功外功，去反省自己是哪里做的还可以更好，但你不需要感到焦虑，或者说你不需要觉得自己很差。你要告诉自己，这就是一个过程，然后你要相信自己一定会越来越好，因为你一直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上，像就像福利链一样，你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上你会越来越好，你要相信这一点，然后持续的去探索，你就会得到你最终会得到你要的。 OK， 哦，来向这个不错啊，我家人也是一直施加压力，但我会安抚他们说我多认识找到好的就会定下来，这个很棒呀，这个就这样就够了，就让家人知道其实你有在行动啦。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家人他会给你压力或担心你，是因为他怕你没在行动，他不知道嘛。但是你就是像 Lyshon 这样好好的讲，就是说其实你有在行动，然后家人就 OK 啦，对吧，就可能就会比较放心一点。哦，Lyshon说感谢德哥，也是听德哥直播学到很多观念，真的要让自己快乐，倾听内心，勿随波逐流才能真的自在。对啊，谢谢你的分享，的确是这样。我们大家都要逼福利脸、成为福利脸，对吧，自在的旅游，自在的冒险、同居生活跟德哥说的差不多，打炮时间固定，上班跟上班一样OK， 而且刚出社会的时候反而独处时间变多，才发现价值观有差哦。所以你们是感觉你们是就是大学就交往，然后出社会交往到一直到出社会这样，对啊。其实在学生实习跟出社会，其实对于男女来说，双方的想法一定会变很多，各方面的事情，因为环境根本是不一样的嘛，因为不同的环境的确就会影响一个人会有不同的想法这样子，所以这是一定会有改变的啦。但我自己是没有经验过，因为我大学时候没交过女朋友啊，所以没办法，不然我也是很想要谈个纯纯的学生恋爱啊，可惜大学生的时候我不想。不会谈恋爱啊！今天聊天室我感觉特别的温馨呐 那个温馨的气氛是受到福利脸的能量场的改变嘛？好厉害！好，我们再来讲一个吧，就是大家有看？大家有聊天室有多少人有看福利脸啊？会不会只有我看？有看的人帮我打个加一好吗？我很好奇这个作品应该蛮红的吧？就大家知道这个福利脸这作品，福利脸有个徒弟就跟他们一起旅行的，叫做。修塔尔克，对不对？就是一个红头发的一个战士、他就是一个实力超强的小伙子、但这个精神小伙啊，咱们这个对岸管叫精神小伙、但他刚出场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他特别胆小，就是每次说要去屠龙的时候，他就会躲得远远的这样子。那这个东西就会让我联想到，就是说，其实我们在逃避痛苦的时候，其实我们人只会感觉到更痛苦。就你看修塔尔克的故事，他在一开始他要成为那个村子的保护者，但其实他根本就很每天都在很怕龙会过来这个奇迹村子，因为他觉得他根本打不过龙，因为当年他就是差点被龙杀死了，只是运气好，所以他的龙没有把他干掉，其实他的双脚都已经站不稳了嘛。所以这个歪打正着成为了村子的守护者，但事实上他从内心的超级怕龙，即使他的实力他的战斗实力已经远远超乎他想象，已经不是跟他当年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但他就是看到龙想到龙他就怕，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是那个一个小，大家都听过这故事嘛，就是一个小象，你把一个绳子绑在一个小象的脚上面，然后就那个小象就走不了嘛。那等到那个小象它慢慢变长大，变成大象的时候，其实那个绳子对他来说根本就绑不住他了。但是那个大象会觉得说，他心里会想说，干这个绳子， 我从小都睁不开过，就算我现在那么大只了，他根本不会想说我现在那么大只了，我一定轻松就把这个绳子扯断。他只会想说这个绳子太坚固了，我一定扯不断。所以你给大象绑那个细细的绳子，大象就不会走了，因为他已经被他自己的心理给制约了，他没有办法跳出他那个内心的框框，因为他没受过教育嘛。但我们人类是可以受教育的，所以我们会知道，其实我们是可以跳出去那个框框的，对不对？所以欸，你看修塔尔克他每天在村子里面，在村子附近，他不敢在村子里面生活，他都在村子外面生活。那 他每天都在逃避那个痛苦，就是他是大家的村子里面的人认为的守护者，但他又很逃避这个称谓跟责任，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办不到，所以他就一直每天活在痛苦之中，直到这个福利莲启发了他嘛。那我们可以透过这故事，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会像修塔尔克一样，就是遇到新的困难、新的挑战，或者新的环境，比如说新的环境或新的妹子，对不对？然后我们可能会心生畏惧，因为我们会觉得对方可能哇，对方太正了，或者说这个环境哇，人好多，超难搭讪的，或者说哇，这个妹子太正了吧，我 hold 得住吗？对，我会紧张，我应该没有办法跟她好好的聊天，没有办法吸引到她。所以长期下来，你会导致说如果你长期这样子遇到这种情况，然后你就退缩的话，你会导致一个你会养成一个低估自己的习惯，就像修塔尔克一样，就每次你会长期养成一个习惯，就是说每次面对挑战过来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认为我做不到，然后你就会错过了很多发掘自己的真正的潜力或让自己成长的机会。那其实终归来讲，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情况，是因为你把焦点放在太集中的放在你自己身上。所以我们在即兴表演课，我们常常跟大家分享的是焦点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放在外在的事物身上，不是放在自己身上。当你把焦点放在自己身上，就是很容易心生畏惧、忐忑不安，感到很痛苦，然后你就会逃避。但我们都知道，逃避只会造成更大的痛苦。就像我们以前要交报告、要考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要念书啊，那这样干，我们不是就逃避吗？我们就是干拖延呐、拖延，我们就拖延一时爽嘛，但是最后就是怎么样？最后就是痛苦，就痛苦到受不了啊，就是说。因为你拖延的时候，你当下可能去拖延，然后去打电动，当下是快乐的，但是你快乐不了多久，你的大脑会自动帮你调整，因为大脑那个，因为你那个叫多巴胺嘛，多巴胺就像是一个操纵爽感跟痛感的一个平衡的跷跷板，哦，它会自动帮你调整，你当你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它就会调整，让你痛苦会增加，让你容易感受到痛苦，所以你太爽的人，你就很容易感受到痛苦，就是要。所以就所谓的乐极生悲嘛，对不对？所以说为什么打毒品会上瘾，是因为你第一次打毒品你很爽，但你第二次打毒品你就会发现没那么爽，那没那么爽，你又想要跟第一次一样爽该怎么办？那你就要打更多的量，所以你就会逐渐上瘾，因为你的量剂量会一直一直上升，到最后你打再多都不会爽，都只会觉得痛苦，或者你爽的时间越来越短，但痛苦时间越来越长，然后你一痛苦你又受不了痛苦，你又继续打，就恶性循环，就然后最后就会身体就会整个坏掉，就死掉了。所以毒品是很可怕的，因为它破坏你多巴胺的这个平衡跷跷板。那或者说我们为什么会这个？我们要反过来说，如果你拥抱痛苦的话，你反而会带来愉悦的感觉，而且这个愉悦会更长久，会比你去享受那个短期刺激来的更长久。比如说我们吃辣，大家知道辣它是一个其实是一个痛觉，对，我们吃辣椒那个辣它是一个其实。对舌头来说是一个痛觉，但你舌头痛了之后，大脑为了平衡那个痛，所以你就会感受到什么？感受到爽。所以我们说吃辣干超爽，为什么？因为你舌头在痛，然后你大脑在爽。然后就像你跑步的时候，跑步一开始很辛苦、很累、很喘，然后有不常跑步的人可能那个腹部还会痛，有没有？但你跑久了、跑习惯的时候，你就发现你开始颅内高潮，你开始爽，然后你开始甚至对跑步上瘾。我每天晚上都要去跑，我有一阵子是每天晚上跑步，因为我觉得太爽。所以这种爽是很健康的爽，它是你拥抱痛苦之后所得到的奖励，就像修塔尔克一样，对不对？他拥抱痛苦，他去面对那个龙，那条龙的时候，他战胜了龙，他就真正得到了自信跟成就感，他得到了长期的爽，然后还现在甚至踏上了旅程， 跟这个福利连继续踏上旅程，体验到更多东西，就是非常爽。对，而拖延逃避痛苦的话只会更痛苦，拖延会造成你内心更痛苦的一种内疚感。变开放式关系后都在玩网聊，反而学德哥的心法了。 OK， 好，谢谢你的回馈。德哥去过那么多地方，有没有发现哪个地方把妹难度最容易？我之前有分享过嘛， 我觉得中国妹子其实可能整体来说比台湾妹子容易一点，但那理由是什么？我不是非常我百分之百了解为什么啦，但我自己的归纳是说，因为中国的生活，整个都市的生活环境比较压抑的情况下，其实大家都会比较寂寞啊，比较孤独，然后比较想要去寻找短期刺激，觉得会是这样子。好，谢谢 Tommy 大大的 Donate。 OK， 好， Tommy 说，德哥，我在交友有敲到约会，对方女生176，很高耶，女生176非常高耶，但对方可能不知道我比她矮，需要先告知吗？很怕对方看到会跑掉。 OK，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还是诚实啦，因为其实如果你这种东西你骗妹子来说没有必要嘛，那只是说第一个就是不要去骗妹子啊，但第二个是妹子不一定她在乎啊，就是说除非那个妹子她在聊天过程中或者她的字介很摆明的就写说因为有这种妹子嘛，的确有嘛，她说她摆明的说这个175以下的不要来啊，175以下的就是请跳过我谢谢，如果她摆明这样讲了，那你又离175差很多的话，不是说如果你离175只差两三公分，那你就穿个鞋垫嘛，那不就到了吗？就 OK 的了。但如果你这离175差很多，那可能 maybe 你还是可以聊，你还是可以问嘛，就是说其实我还是可以用一个幽默感的方式去问，去试探他一下嘛，就是说其实我坦白跟你说啦，就是说我实际身高170，但我内心是个190的小巨人这样子，或者内心是个190的巨人这样子，你会在意吗？你就这样问他。那如果他在意就算了，就放掉，好吧？那他如果因为其实女生不一定，但我知道很多女生她是希望找一个身高跟她一样或比她高的，但是不是所有女生都很在意身高这件事情。我还是在路上还是看到很多高矮配的，就是女高男矮这样，所以是 OK 的。女生没有特别讲，你也不用特别去觉得自己很在意或自己自卑。所以就像我们刚前面讲的，你应该如果女生没有特别讲，你应该是把焦点放在对方，放在女生身上，不是放在自己身上。对，你放在自己身上你就害怕，然后你就不敢行动嘛，对不对？就像修塔尔克一样。但是你放在女生身上，你就想说你就想说虽然我比你矮，但是我可以，我有什么情绪价值或什么价值是我觉得我特别独有的，我觉得我很棒的地方，我想要再透过这个约会，我想要展现出来让你知道，或者说我可以带给你什么样的价值，我可以让你开心，我可以分享很棒的故事给你。所以我希望透过这两个小时的约会，我希望给你一个很棒的体验，然后让你很开心，很轻，很放松，让你很舒压这样，然后甚至让你有营造一种恋爱浪漫感，让你有一种恋爱的感觉，或是被需要被疼爱的感觉。所以你可以把焦点放在这个地方上面。 OK， 其实我们大部分实际情况都不会比我们想象中想的来的恐怖啊。事实上就是说你说很怕对方看到会跑掉，但事实上会真的看到你然后会跑掉的女生，那十个里面那顶多只有一个吧。而且我自己约会的经验是很少啦，偶尔会遇到有些女生，她真的觉得我不是她的菜，又觉得干聊不来，她就是或者他妈她就不晓得为什么约个会还是一直在那边看手机，然后也不好好聊天，这种其实不用她讲了，我自己都会想把她甩掉，那没办法。 OK， 其实要往痛感的那一端下压，反而会产生正向效果。洗冷水澡，借短影音电视，没错没错，就是这样。就你看书超痛苦的，对不对？现在我们这年头，我们看一本纸本书，我感觉超痛苦的，因为没有声光效果，然后没有音乐，跟没有字，没有字，哦，有字啊，没有字幕，没有影音，这样超痛苦的。但如果你真的耐着心子，真的看找了一本你想看的书，然后这样很专注的看了一两个小时，你会觉得那一两个小时你超爽超快乐的。宇贤良说，德哥，我想问你对 NLP 有什么看法？ 对于减少接近焦虑帮助大不大？我本身比较容易紧张的人。OK， NLP 我觉得算是一个蛮实用的工具跟技巧了。我自己本身有学过一点点，但是坦白讲，可能有点生疏了啦，因为我学 NLP 是十几年前的事情，所以但我大概知道一点点东西啦，大概知道一点。OK， 你可以，如果你觉得你很容易紧张，那或者说你不晓得怎么样讲话会吸引到女生，或者说增加自己的魅力，你当然也可以去学 NLP 啊，坊间应该都有很多 NLP 教学影片啊、课程啊、书籍啊，你都去学都可以看。因为我自己本身之前也看过，也上过一些 NLP 课，看过一些 NLP 书，对不对？像我或者说，那你也可以买我的线上课程。我线上课程其实里面分享的一些东西也是跟 NLP 技巧有关的。因为虽然我有点生疏了，但我还是这个精华中的精华，我还是有学起来，还是有放到我的课程里面，好吧？那线上课程的销售页面在下面那个 OK 那个。那个什么叙述栏里面都会有 ，OK。好，那我简单分享一个 NLP 技巧，有个东西叫心锚嘛，就是说你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心锚给女生呢？就是说，像我之前不是常常分享一个技巧嘛，就是说，这跟肢体升温的时机点是有关，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对女生做一个肢体升温，比如说我们一开始肢体升温，我们一开始从肩膀碰嘛，先碰她肩膀，然后可能碰手肘，以顺序来讲的话，然后再来是碰腰，对不对？啊，碰大腿。OK， 那我们在碰的时机点应该是在女生觉得开心的时候，觉得被我们逗笑，或者觉得啊，或是有一个情绪起伏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碰她一下，说：“哎、欸，我说你笑得太夸张喽，这样碰一下肩膀，对不对？”我说：“啊，我说你也太扯了吧，这有那么好笑吗？碰一下手臂，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是在那个时机点碰？大家有想过吗？因为你在她开心的时候碰她。他就会建立一个正向的心锚，就是说我开心了，因为这种人的大脑，他是有时候他是很难去分因果的。比如说女生开心了，我碰她，然后女生的潜意识就觉得说，哦，开心跟被碰，它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大脑有时候会分不清因果，是到底是在我开心了才被碰，还是我碰他碰我，我就会开心。所以你这样重复个几次，女生开心你就碰她一下，女生开心你就碰她一下。当然你要观察啦，比如说你不要乱碰。如果女生你们关系没有热络到那个程度，你乱碰人家就她会讨厌你嘛。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已经有吸引到她，你们关系到一定的亲密程度，有一定热度的时候，女生笑了，你碰她一下安全部位，然后女生就会觉得哦被你碰很开心，女生就习惯，甚至是她潜意识会喜欢被你碰。这就是心锚，这就是 NLP 技巧。OK， 增高讯息写到个人资料，如果妹子愿意跟你聊，说明对方不介意。当然这是一个方法，这是一个硬筛选。但是如果你身高没有到很高的话，我不建议你这样做，因为你可能会无形中筛选被很多妹子筛选掉。比如说像我坦白讲，我的 Tinder 字介会写我的身高，那为什么？因为我身高183啊，我就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优势嘛。我当然写上去啊，妈描写好不好？因为我知道女生喜欢高大的男生嘛，大部分啊。但如果你的身高没有到一个不是很明显的优势的时候，其实你不需要写啊。就是说我们其实所有人，我们就是在社会上走跳，我们还是通常尤其跟第一印象很重要嘛。我们在建立第一印象前，我们当然是隐恶扬善嘛。所以你不需要把你的弱点直接大拉拉暴露出来。坦白讲是这样，所以你身高不是很明显优势，不要写身高在字界，你可能会被筛选掉。OK。因为如果你跟女生碰面，有的时候有些人是这样，就有些人说他一开始他会提早到，对，他提早到那个，比如说居酒屋，他提早到那个吧台，然后先坐好，然后等女生来的时候，他先坐好，所以女生看不出来他身高高不高嘛，然后女生就跟坐在他旁边，他们就这样哈哈打打闹闹，哈哈聊得很开心，那自己身份碰碰碰，聊得很开心啊，吸引，浪漫，哇，女生被你电到了，哇，女生想跟你回家了，所以女生对你已经有好感的时候，然后最后结账的时候你才下来，女生发现说，哎、欸，其实干你比我想象中的好像矮一点，但我跟你讲，女生被你吸引的时候，那个时候她会在意吗？我跟你讲，她根本不在意，所以这是一个身高不高的男生。约会的一个技巧，大家学起来，就是你提前到那个约会地点，然后你先坐下来，女生就不会知道你到底多高，然后你先建立好良好的第一印象之后，她再知道你的身高，其实她也已经被你迷上了，她对她说 身高就不是重点了，因为事实上是身高本来就不是重点。女生跟你讲，只要你说服得了女生啊，不管你用 NLP 还是用即兴心法，还是用什么鬼啊，还是用你的浅沟通，不管只要你能说服得了女生，任何东西都不是重点。那些女生设定出来的条件，只是她自以为的条件，而且只是她一个筛选的手段而已啦，都只要你吸引到她，那根本都不是重点。当雪说，如果站起来发现太矮，女生还是会离开的啊。对啊，太矮那没办法，你说太矮那没办法，对不对？如果你说站起来150，那可能就真的是不行嘛，因为变成是弟弟了嘛，变成好像你妈妈带小孩在路上走，那真的不行嘛。那不要太矮嘛，我说170啊，160几，我觉得是有机会过去的，好吧？好，那就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东西啊，就是说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文章啊，今天看到一个很不错的文章啊，是讲什么呢？我们来看看，好吧？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文章哈，这个文章是在讲说每当你学习一次不害怕，你的大脑就会跟着改变。OK， 我们刚才前面有讲到嘛，因为我们如果长期习惯逃避恐惧、逃避痛苦的话，我们可能就会没有办法去得到一个成长或者是改变自己的机会。我们可能就习惯逃避，这个是很危险的。就是当你如果你意识到你的人生是习惯逃避的话，或是习惯躲避痛苦跟害怕的话，那你注意，可能要察觉一下，就警觉一下这样子。OK， 好，那这边有那个重点了，即兴训练就是让神经路径改变最快的方法，还可以帮助你在面对自我恐惧的时候学习处之泰然。OK， 这个是谁讲的呢？这是这个第二层工作坊，就芝加哥的 The Second City 的这个即兴工作团队，即兴训练中心，美国的即兴剧团所讲的。那 The Second City 呢，也是我的这个我的即兴表演老师啊。我在北京的时候，就是跟四个 The Second City 的即兴表演老师去学习，然后就是他们教我很多即兴的心法、跟技巧、跟观念，我觉得非常受用。OK， 好，那透过这个，我们看到透过即兴喜剧团的培训游戏，它可以找到人们这个不安的这个原因呢、放大一点。所以你看，他说一开始哈，他们玩一个亮相游戏，一开始请一半的成员上台，另外一半坐在台下，再请双方人马互相对视。这时候所有人露出不安的行为，不是扭动就是拉扯衣服。然后随后呢，讲师请台上的人数数一数墙上有几个砖块。没过多久，大家都专心的数砖块，放松下来，不会像刚刚一样紧张了。为什么？因为当你被要求数砖块的时候，你的焦点就从你的内心转移到了外在的事物嘛，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不会紧张，就安定下来了。因为这个时候，当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是你活在当下的状态的时候。当你活在当下的时候，一切紧张、不安、痛苦都烟消云散了，因为你就是专注的在当下，所以聚焦你正在进行的事情。当你紧张的时候，就做事。OK， 当你紧张的时候就做事，这个很重要，大家理解吗 ？OK， 这边有讲到他 The Second City 的这个恐慌焦虑恢复中心主任啊，跟这个心理治疗师他们说这段话，找到了我面对未知产生的焦虑跟畏惧方法。OK， 他们这个 The Second City 在芝加哥的这个中心啊，是很真的很专业，他们各种课程，他们有上百种课程，那很多跟即兴有关，但有些跟即兴没关，他们甚至连改善焦虑课程都有。这个人是蛮厉害的 ，OK， 好，所以只要你累积一次又一次的成功击退恐惧的经验，就比较自信嘛，你就会拥有对抗害怕的即兴力 ，OK。他说，这个例子蛮有趣的。他说，大学期间有一门课程啊，他要求大家参与话剧演出，那班上每一个人都要演一个角色，没有例外。但原本不擅长演讲跟报告的我啊，这个作者，他觉得极度恐慌，那组员也都不熟悉。那刚开始排练的时候觉得很尴尬，肢体僵硬，记好台词也都讲得哩哩啦啦哦。但是呢，因为当他一次次的排练练习啊，就不断的练习面对恐惧之后，把他把焦点转移到这个角色而不是演员的自身之后，他发现了动作越来越自然，台词越来越顺，尽管上台前还是紧张啊，但是最后仍然顺利完成任务，克服恐惧，他达成了原本以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OK，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训练自己聚焦当下，而不是放在自我意识上面，这很重要。 大脑就会，你的大脑，当你不断的练习，你大脑就慢慢的改变，你大脑的思考惯性跟回路就会改变，然后你未来的就是遇到这种恐惧啊疼，你都能够冷静的处理，这就是所谓的即兴力，好吧？所以这种即兴力呢，可以帮助你面对新的情境，然后陌生人群，或是甚至是你要创业，要从零开始发展自己未接触的过的领域，都很大帮助。我觉得这个文章说的很棒啊，因为我自己就是亲身经历嘛，就是我自己在一个人去北京闯荡两年，那在这个全部陌生的环境，然后陌生的人群，陌生的观众，对不对？我要在那边存活下去，好，甚至我从一开始就是哇都没什么工作啊，到后来慢慢的开始有演出，然后甚至有课可以教，然后到后来慢慢哇成为了一个喜剧中心的这个专任的教练，然后每个月可以有这个20000块的人民币的收入，其实这都亏，这是都为什么我可以慢慢做到，就是因为我锻炼，慢慢锻炼即兴力，然后透过这个即兴力去让我去勇敢的挑战，面对未知，去冒险，去跟不同人群接触互动，然后去忐忑紧张加自信，然后再带着勇气去闯荡，然后得到一些人的信任，得到一些人的赏识，所以最终我可以得到一个好的工作，好的收入。所以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OK， 那即兴力 ，OK， 想要大家想要练习即兴力的话，这边要工商服务一下了，好不好？我们这个最近开了这个即兴表演课初阶班哦，就是让大家练习即兴力哦，来让大家这个远离恐，可是克服恐惧，好、哦、面对恐惧啊、哦，然后锻炼勇气 ，OK， 锻炼未知，锻炼挑战未知 ，OK， 那这个。即兴表演课呢，现在这个上课日期是5月4号、5月11、5月18，三个周六的整天啊，早上10点到这个下午5点 ，OK， 三个整天。然后现在有早鸟优惠，到4月1号前早鸟优惠，所以大家要报名的话，有兴趣的话，想要看这个，想要看更多的这个课程资讯的话，欢迎到这个我们这个直播影片的下面的说明栏有连结可以去看 ，OK。好，那我们再回来好了 ，Tommy 说。之前有女生跟我说，她看170超准，让我有点心不小心动一下。她看170超准，有点不小心心动一下，什么意思啊？这个我不太懂。请问德哥，如果网聊到一半，准备要约出来，结果女生跟你说这个月工作忙，你会怎么处理？哦，你就说啊，她说忙就那可能是真的忙啊，对，有可能是真的。啊，你就说好啊，那不然我们下个月再约啊。我说你想要跟，如果你想要跟她先约好下个月的时间。你可以先模糊邀约啦，因为你下个月的时间哪一天具体哪一天有空，女生可能也不知道嘛。但你可以先说，那我们不然我们约，等你忙完，我们约下个月碰面好了。然后你看女生怎么回复嘛。如果她说好啊，那你就说，哎、欸，好啊，那你通常你哪一天比较有空？你可以先不要定某一个特定的日期，你先问她是哪一，觉得她说周末比较有空，那你就说哦好啊，那不然我们就约下个月的。第一个周六啊，如果然后你就说，万一你到时候真的还是有事的话，你再跟我说一声，来看他怎么反应嘛。如果他说好，那表示说哦，他其实是有兴趣跟你碰面的。OK， 所以其实就是你可以先去用模糊邀约的方式去试探嘛，然后他看试探他的意图、他的意愿度。如果他的意愿度其实是有的，那你再去跟他敲更精确的日期，这样 OK 吗？我也遇过，通常是很多人在约你排在后面，当然也有可能啦，所以但你永远不知道嘛，就是因为你永远不知道女生是真正在想什么，所以就不要去猜她啦，因为你去猜她，你往负面，因为就说你去猜她，你可能会容易去往负面思考嘛，那对你没有好处啊，你去往负面思考，其实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因为事实上那有可能不是事实啊，那就算事实被你猜到了又怎么样呢？你也拿她没办法，你也不能控制人家想法，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猜人家的内心的意图是什么，就是去就他的给你的讯息去回复他，去想个应对方案就好了。我发现听德哥直播有专注活在当下的效果哦，那太好了，谢谢，很棒，收获很多 ，OK， 很棒，谢谢你的回馈 ，OK， 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吧，好吧。啊，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提问，没有的话，我们就今天分享到这边 ，OK？ 那我们就下礼拜一 ，OK？ 下礼拜一晚上9点见喽，拜拜 ，See ya。